弟兄姐妹朋友平安，给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道。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一切赞美也都献给你，求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悦纳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让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让我们将一切身体的疾病软弱也都卸给你。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在你的面前就能够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能安稳的居住，以致我们整个的人在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要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求圣灵带领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让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祈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有一天早上，耶稣正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带了一个女人来问耶稣说，这个女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我们抓住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呢应该把她用石头打死，请问你说要怎样处置她？那个耶稣就等了一会儿，然后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没想到那些人听了耶稣的话都一个一个的走开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耶稣对那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想那一天耶稣就给了那个女人一个重生的机会。那什么是重生呢？重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耶稣在一个晚上和尼哥底母谈论的主题，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主题。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中间的一种人，他们很注重旧约的律法和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常常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尼哥底母他也是犹太人的官，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让犹太人有很大的那个自治权，所以当时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犹太公会。犹太公会是由大祭司在内的71个人组成的，有点像我们熟悉的常委一样的71个人。那尼哥底母呢是其中一名成员，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尼哥底母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也可能是尼哥底母他为什么在晚上来见耶稣的原因，因为白天对他可能不方便，当然也可能白天对耶稣也不方便，因为很多人围绕在耶稣身边，耶稣的没有机会单独的跟他讲话，很多人围绕在耶稣身边要听耶稣讲道，要耶稣治病，要耶稣赶鬼。那尼哥底母他很有可能也是听说耶稣行了一些神迹，他才夜里来见耶稣，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那他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就是那个见面礼啊，就是。但是尼哥底母他并不是说客套话，也不是吹捧的话，他乃是实事求是的在陈述一个事实，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以及由这些事实那尼哥底母他所做的一个推论，耶稣是神派来做师傅的，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没有人可以行。那既然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就表明神与耶稣同在，既然神与耶稣同在，那耶稣就是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既然耶稣是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那尼哥底母接下来就应该要向耶稣请教很多关于神的问题，关于神国的事。没想到没等到尼哥底母提出问题，耶稣开门见山地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那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就说，尼哥底母，你要看见神的国吗？那么你必须重生。耶稣可谓一针见血，你必须重生，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这可以以后再谈，但是如果你不重生，谈再多其他的问题也是没有用的。那么什么是重生呢？尼哥底母想到的是重生就是再进母腹，再重新生出来，所以他觉得人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其实不仅是人老了不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就是小孩也不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人一旦从母腹生出来，就不能再进母腹再生一遍的。所以耶稣所说的重生显然不是这个意思。那重生这个字从字面上讲啊，的确是有这个意思的，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重生这个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成人若不重生，重生的话好像是一个字，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两个字，一个就是生叫 genao， 那这个字很容易明白，be born 都是这个字，一般的英文里面都用这个字，中文名字叫生，就是妈妈把我们生下来那个字。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动词，那在原文上用了一个副词来形容这个动词，这个副词 ROC， 那这个字它就是这个虫字的，就从这里来的。但是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它有三层的意思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从头再来一遍，叫 over again from beginning， 从头再来一次，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遍，就好像尼哥底母想的重新回到母腹里再生出来。有些事情很容易很简单的就重复，比如这个电灯的开关，你开了有关，关了也开，你可以简单的重复，而且每次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很难重复，比如我们说的破镜就很难重圆的，对，我们说出去的话也是这样的，我们说出去的话对，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旦说出去啊，你就很难收回来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怎么说话。那耶稣说的重生不是让我们简单的重复母亲生我们的过程，它而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一个全新的事情。所以这个字它还有一个字叫做，不光是那个简单的重复，它是一个 anew， 就是新的，它那个意思也是重新再来一次，但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本质上非在本性上有根本的改变。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你说我真想再重新活一遍，那他的意思不是说他想再简单的重复一遍他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把他所做的事情再重复一遍，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是相反的意思。有的时候是他的意思可能说他对他的人生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他可能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他可能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如果可以从头再活一次，他就会改变这些，那他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通常我们说的一个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就是这个意思。那耶稣说的重生有这一层意思的，但是还不仅仅是这一层意思。一个重生的人就好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他要脱去旧人，他要认识到旧人的败坏，他要改变心思意念，他要离开过去的罪行，但这不是靠人自己能做到的，而且必须有圣灵的工作。这就是耶稣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耶稣第一句话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二句话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你把这两句并在一起啊，你很容易什么是重生呢？那就是从水和圣灵而生。但是接下来意思，那什么意思从水和圣灵而生呢？那特别是从水生，什么是从水生呢？很多人对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从水生就是从圣灵而生，圣灵就好像水一样。那有人认为水就是代表洗礼，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人认为一样，只要一个人受洗了， 他就重生得救了，那这是不对的。我们跟他讲，洗礼上受洗课程的时候讲，救你的不是那个水啊，救你的是你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应该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了，他才受洗。洗礼是表明他信心，是信心的见证。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在耶稣那个时候，在耶稣之前已经有一个人来为人施洗，那就施洗约翰。那圣经里面讲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洗啊？是那个悔改的洗礼，就是让人认罪悔改，让人承认他们的罪，而且预备他们的心相信那在以后要来的耶稣。所以最直接简单的理解，从水而生就是代表你要悔改，是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代表的意义。你要认罪悔改，一个人做错了事你应该承认，你违背了良心行事你应该感到不安。一个人要信耶稣，首先他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犯了很多的罪，但是在圣灵光照人心之前，一个人对罪的认识是按照他个人良心的标准，或者按照这个世俗的标准，那通常与圣经的标准呢是有差别的，甚至有时候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有的人觉得偷东西的只要没有被抓住就不算偷，那有的人认为那个杀人是罪，那恨人不是罪，但是圣经却认为恨人就是杀人。有的人认为吸毒同性恋可能都不是罪，因为这个在加拿大都是合法的，但是神的律法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认罪悔改，不仅仅是我们的良心在责备我们，更是圣灵在光照我们，圣灵在责备我们。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人洗心革面金盆洗手并不一定代表他重生得救了，他可能是良心发现了幡然悔悟，但他里面并不一定有圣灵，他也不一定认识神，而且他悔悟以后他转向的是什么，也不一定是神，也不一定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你看生活中间，或者你看报纸，这样肯定他认识一些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他们还不认识神，但是他也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悔，为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难过，但是他没有转向神，甚至他还没有听到福音。当然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传给他福音，他很可能就会接受。在这里你要看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重生必须有圣灵的工作，重生就是从圣灵而生，因为他只是从水和圣灵生，但是他接下来其实讲的最多的是圣灵而不是水。那重生这个字是那个虫子这个副词 on the sea， 它第三层意思啊，就是 from above， 就是从上面而生的，从天上来的。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好几次的，那我跟你们看几次。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在最后结束的，所以耶稣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个从天上来的就是这个重生的虫子叫 anasi 这个副词，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天上来的就是讲的耶稣。耶稣就好像耶稣在刚才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个天。我都说地上的事情都不信，说天上的事情怎么能信呢？耶稣就是从天上来将天上的事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信。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耶稣在那个被受审判的时候，这是应该是对比拉多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上头，那个也是那个重生那个虫子，从上头就是代表从神那里来的。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世的果子。这里很清楚的，从上头来的就是从神来的，从上头来的就是从众光之父的降下来。这里也讲到神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圣灵借着神的道让人悔改认罪信耶稣，其实这个就是重生。 上头，飞到 from above 上面，天都是那个神的代表。所以重生呢，你就可以说是从神而生，从圣灵而生。那当然这是与我们那个第一次从母亲腹中生出来相对应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妈妈给我们肉体的生命，重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两个生命在本性上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点，这两者是相同的，我们是被妈妈生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同样是圣灵重生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重生自己。在语法上，其实这个生这个字的永远都是被动式的，重生是神主动的作为，神用神的灵借着神的道重生我们，使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个就是属灵的生命，那个就是永生。在重生这件事上，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是接受神的生命。但是这一个句子，你们必须重生，或者你必须重生，在中文上面，或者在我们说是一个主动式的，你必须重生。那好像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让我们重生似的。当然，其实你必须重生，它是在叙述一个事实。首先，你必须重生，你重生还是没有重生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必须重生。那当然，第二，虽然重生是一个被动的，但是说每个人我们对重生有认识了，然后你对重生有渴慕，你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你要渴慕被重生，你要渴慕得到那个神的那个生命，这个也是你必须的意思。那还有一个，你必须，我们前面讲从水和圣灵的那一个必须啊，是讲的你必须认罪悔改，你必须对自己要有清楚的认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讲了有圣灵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才能认识到更深，但是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我们认不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到底犯了多少的罪，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这个也是必须的意思。他看的是一个主动的，但是在语法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你必须重生。那这是重生这个字的意思，你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并不意味着你就重生了。重生不是让你再进母腹生出来，重生也不仅仅是你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重新是从神而生，从圣灵而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必须要重生，你不重生可不可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果。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我们必须重生呢？我有一个肉体的生命还不够吗？当然不够，因为肉体的生命是败坏的，是有罪的。凭肉体的生命人不能看见神的果，凭肉体的生命人更不能进入神的果。当然你说我不想看见神的果，我不想进入神的果，那当然你不用重生。但是如果你想看见神的果，你想进入神的果，那你就必须重生，因为肉体的生命不能够承受神的果。那很多人可能都不服啊，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人生来就是罪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婴孩生出来的时候那么可爱，我们怎么能够对他说你就是一个罪人？那我们都是从婴孩长大的，我们都曾经可爱过。但是如果人生来不是罪人，那么我就问你，人什么时候变成罪人的？我们怎样从一个可爱的人变成一个不可爱的人的？那有人可能说，当人长大以后受了环境的影响啊，人就变坏了。那你要再想一想，环境是人组成的，环境是由人决定的。如果每一个人生来都是没有罪的，环境怎么可能变坏呢？其实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环境才变坏的。不仅是人际关系，甚至连这个自然界都因为人的罪受到了污染和破坏。那圣经里面其实是不是有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创世纪第8章21节，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列各种的活物了。这本来是洪水之后神与诺亚立约的时候说一句话，但是他没想到再加了一个括弧，特别补充一下，虽然神不再因人的罪来咒诅地，但是他指明一个事实，人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就是人生来就带有的。那当大卫犯罪以后，他在悔改诗诗篇51篇里面就是清楚的直接的说，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这不是说大卫自己这样认为自己，其实他这是表明人的一个本性，人的一个共相。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人之初性本恶，自从亚当犯罪以后，罪就成了人性的一部分。当我们长大以后有了犯罪的能力，就自然的会做出很多的罪来，而且享受罪中之乐。这就是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那个肉体的生命。用保罗的话讲，这个生命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属血气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如果你要见神的果，你就必须重生。神的果不是肉眼能够看见的，只有凭信心才能看见。所以人必须信耶稣重生得救，你才能看见神的果。如果你觉得信耶稣就是为了今生这个世界上的一点好处，平平安安，精神有个寄托，甚至有人还顺带如果能够升官发财荣华富贵那就最好，那个就表明你还没有看见神的果。神的果里不是这些，你就还没有重生，你是在用肉眼看神的果。我们这个肉体来自尘土，最终也归于尘土。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果。人是有罪的，而神是圣洁的，神的果里面不能够容下一点点的罪恶，所以有罪的人是不能进入神的果，除非人的罪得到洁净，得到赦免。那当圣灵感动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将来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是我们复活的身体，那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那这是神应许给一切信耶稣的人的，这是我们复活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起于我们的重生，源于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从这那一刻起，我们就有了这个盼望。那它是凭着信心，因着信心而来的。你们必须要重生，所以这是主耶稣发出一个清晰的一个宣告，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式的。就重生与否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听到的人，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随随便便或者模糊不清。那有人可能这样问了，那么我怎么重生呢？重生的人有什么表现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不能自己重生自己，我也不能重生你，重生是从圣灵而生，从圣灵而生这件事是不容易说清楚的，用人的言语是不能说清楚的。其实你想一想，我每个人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那都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人都不能完全明白的。那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重生的过程，就是圣灵如何重生我们，这是人不能完全明白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重生的表现，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他的笑容，他各种生命的体征一样，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已经重生了，已经是健康的。那耶稣他也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重生，说风随着意思吹，那就是说圣灵也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使人重生。圣灵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他有神的主权，神的意志，神的能力，圣灵他按神所喜悦的改变人的心意，圣灵有能力使人重生。 虽然圣灵使人重生的过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一个重生的人的表现我们确实可以清楚看见的，就好像吹风吹过了你就可以看到草动树摇一样。那重生的人他也应该清楚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了，因为重生他有很多的表现的。那重生有些什么表现呢？我下面跟大家讲几个。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一个重生的人就是从圣灵而生的人，圣灵是住在他里面的，他里面是有圣灵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就他不是基督徒，他还没有重生。虽然他可能参加教会的一些聚会，他也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就好像尼哥底母，他知道耶稣能行神迹，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但是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他那是不够的，你还没有重生，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你必须重生。那我们想到圣经里面两个人，一个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另外一个是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他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区别不大，但是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犹大心里没有圣灵，犹大心里而且按照圣经思想是魔鬼就进了他的心中，彼得他心中是有圣灵的。所以犹大他按照人的意思后悔，他也知道自己出卖耶稣有罪了，耶稣是义人，他不应该出卖耶稣，但是他是按照人的意思，按照世俗的意思在忧愁，在那里后悔，在那里懊悔，结果什么？结果就是死。彼得他被圣灵感动，他为自己三次否认耶稣也是流泪痛哭，但是他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却是生命平安，因为圣灵在他里面，耶稣为他祷告保守了他的信心。说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属圣灵的，那神就会保守我们，圣灵就会感动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事。那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感动我们教导我们甚至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开头我们提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讲的那个有罪的女人的事情，我说那一天耶稣给了那个女人一个重生的机会，如果那一天那个女人离开以后，她真的就不再犯罪了，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她开始积极的传扬耶稣赦免她拯救她的好消息，她开始学习凡事要讨主耶稣的喜悦，那么那一天她真的就重生得救了。但是如果他觉得那一天哇，他很侥幸，耶稣让他躲过一劫，没有被石头打死，但是以后他不改邪归正，他依然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他就还没有重生，他就辜负了耶稣的恩典，那么以后他的结局可能就更糟糕。肉体的情欲是我们那个犯罪的本性，放纵肉体的情欲对我们来说就好像顺水行舟一样，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不会去抵挡。但是重生的人，你心里面有圣灵，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圣灵他就会责备你，圣灵他就会帮助你去抵挡那个肉体的情欲，就是你身体里面那种犯罪的本性和趋势，甚至他会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这种肉体的情欲。那从此你就知道你是重生的人，你里面有圣灵，因为你不再是放纵，不再是顺着人的本性去行，而是要去抵挡它。曾经跟大家讲过的一个例子是讲的一个小偷，那有一天呢，他也是路过教会，那他看到教会里面在开布道会，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个好机会，因为这些人如果都到前面去了，都在停道，他就可以进去偷东西。但是没想到他进去那个停道的时候，那一天那个牧师读了一段讲道的提到圣经上，叫从前偷的人不要再偷。哇，这个小子就他怎么这个牧师怎么这么厉害，怎么他知道我来了。那其实这是圣经里面一句话，是讲的那个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我们从前偷窃的就不要再偷。哇，这个小偷子就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牧师很厉害。然后这个牧师讲完道以后，就辅导人信耶稣，那这小偷就也就上去了，他就上去表示要信耶稣。那等这个所有那个布道会，他一决志祷告信主以后，他就从教会回去了。回去的时候走在路上，哎，他看见那个地方卖包子，那没人，对，那个店主怎么不在里面去了？怎么没人？包子摆在外面，他就心里面又想偷人家的包子了，他就拿了一个包子回家去，回家去准备，不过小偷也是没有吃的，对，他就想吃这个包子，但是没想到他坐下来吃这个包子的时候，就感觉心里面就有不平安，就吃不下去这个包子吃了。他就讲说你已经信耶稣了，你怎么还偷了？那他讲的时候，从前偷就不要再偷吗？那第二天他就去找这个牧师，他说牧师啊，怎么回事？说我昨晚上你让我信耶稣，我也信了，我也不想再偷，但是我昨天出去怎么就偷了一个包子？那这牧师就问他了，说你以前偷包子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说我以前偷包子偷到我很高兴啊，我就使劲吃啊。然后说你昨天晚上偷了包子是什么感觉？说我也就想吃，但是却吃不下去。那这个牧师就告诉他，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圣灵在你的里面，那就是圣灵在帮助你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虽然你靠你自己不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但是现在你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已经有了新的一个力量，就是圣灵帮助你去抵挡，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识去抵挡，你靠你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力量也是不可能胜过肉体的情欲的。所以我讲了，那肉体的情欲是顺水行舟，你一个人要逆水去对抗呢是很难的，而且最终呢一定会失败。当然我们里面有了圣灵，当我们要靠着圣灵去抵挡肉体情欲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就是逆水行舟了。逆水行舟通常都是很难的，我们内心的挣扎会很剧烈的，而且我们外在的行为上可能还会常常失败。但是当你愿意去依靠圣灵，或者你越来越多去顺服圣灵抵挡肉体情欲的时候，这个顺服圣灵呢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它就成为你遇到事情的时候的自然的一个反应。这个就是那个你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或者圣灵在里面已经成型了，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成型。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成为了你的品格，成为了你遇到事情遇到试探的时候一个自然的一个正常的或者第一的反应。那到了那个地步，你才会是一个得胜的自由的丰盛的生命。但是站在前面，其实我们会经历很多次失败，但是有和没有，你愿意依靠圣灵和不愿意依靠圣灵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讲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诽谤的话，其实都是前面说的肉体的情欲，都是情欲的事情，我们要靠到圣灵胜过。但是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可以完全或者就可以得胜的。他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个重生的人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他是需要成长的。一个婴孩要成长，你就必须吃奶。一个重生的人属灵的生命要长进，他就必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你对神的话你不感兴趣，你不顺服，不愿意听，不愿意读，更不愿意遵行，那么你很可能还没有重生。 因为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会爱慕那纯净的灵的，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他一定要吃奶一样。这是生命的本性，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你真的有了属灵的生命，圣灵真的在你的心里面，你一定会爱慕神的话，渴慕属灵的事情的。一个重生的人，圣灵和他的心会同作见证，他是神的儿女，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他不再惧怕，他会呼叫阿爸父，就是神是他天上的父亲，他可以靠着耶稣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会常常向神祷告，感谢神，赞美神的。那这是一个重生的人应该有的表现。一个重生的人对另一个重生的人，因为他们同感于你，他们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们会彼此接纳，会彼此相爱的。他们会委身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那这都是重生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其实重生有很多的表现，在圣经里面都跟我们写得很清楚。那这里我不能一一给你列举，但是我的重点就是，我们都应该自己省察，自己问自己，我是否重生了。有人可能好奇，就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重生，那么那天晚上尼哥底母到底重生了没有呢？看起来好像尼哥底母也没有听明白耶稣的话，因为到了最后了，尼哥底母还在问怎么有这事呢。那耶稣也对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都很可惜啊，现在很多牧师也不明白重生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人已经在传道了，他自己还没有重生得救，就像主耶稣说的瞎子领瞎子，那两个人就会掉在坑里面，那误人子弟，而且将来的话他们都会受到神更严重的刑罚。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到底重生没有，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来思考一下。圣经除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出现以外，在约翰福音里面尼哥底母还出现两次。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是讲到尼哥底母他的同事们，我们刚讲尼哥底母是官嘛，他的同事们就是另外七十个人了，他们商议怎样要去捉拿耶稣，要杀害耶稣。但是那个时候尼哥底母没有跟他的同事同盟，他反而出面为耶稣辩护，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这是尼哥底母在他的同事面前，在犹太公会中为耶稣所说的话。那这一句话就表明尼哥底母认为耶稣是无罪的，他甚至认为耶稣是先知，因为这些他的同事，你可知道加利利，如果你去查考，你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现先知，没有出过先知。但是其实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就知道耶稣的是神的先知，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此举甚至暗示尼哥底母是信耶稣的，因为前面他那些同事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说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那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也是官长，他的那些同事就说我们都不信耶稣，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信耶稣啊？说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但是这个尼哥底母呢，他在他的同事面前就为耶稣辩护。那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耶稣被杀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里就记载亚历马太人约瑟去把耶稣的身体从比拉多那里取来埋葬，在他埋葬的同时呢，这里约翰就特别提到说，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里看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历马太的约瑟，那圣经也说这个人呢是一个义人，这个亚历马太的约瑟呢，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不过只因怕犹太人，他暗暗的做了门徒。但是当耶稣被捕被杀害以后，他的那些跟随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都跑掉的时候啊，这个暗中做门徒的人呢就出来表明他跟耶稣的关系， 他去把耶稣的身体求来埋葬。但是约翰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尼哥底母做的事情？尼哥底母带着100斤的没药和沉香去埋葬耶稣的身体，那尼哥底母很有可能就跟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一样，自从那天夜里去见了耶稣以后，他就暗暗地做了耶稣的门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尼哥底母听了耶稣给他讲重生的道，就真的重生了。圣经没有明确直接地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否重生了，并不表示重生不重生不重要。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可见重生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还没有重生，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将来也不能进神的国。圣经没有明确直接地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否重生了，也不表示我们无从知道我们是否重生了。因为一个重生的人是有很多表现的，我们从这些表现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否重生。就好像耶稣说的，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的好坏。那我们凭我们的行为可以看出我们是否重生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圣经没有明确直接地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否重生了，其实它的用意就是要我们不是去关注别人，乃是要关注我们自己是否重生。那有的人可能会说，牧师啊，我已经受洗很久了，我已经参加教会很久了，如果我发现我还真的没有重生，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真的没有重生了，你不用怕的，你承认就是了，然后你求圣灵来重生你，你求耶稣来拯救你。最可怕的是你以为自己已经重生了，但是你却没有重生，你自欺欺人的做基督徒，外面看起来好像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言语行为却与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相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约翰福音第3章14到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年在旷野那些被蛇所咬马上就要面临死亡的人，犹太人，他们按照神的吩咐仰望摩西为他们举起的那一条铜蛇，就得救了。如今仰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人也必得救。仰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说你不能靠自己得救，你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你必须依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得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为你的罪受了刑罚，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来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把自己所有的罪交给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从圣灵而生，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引人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相信耶稣，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的死与复活是真实可信的，有赦罪拯救的大能。所以盼望圣灵今天就感动我们中间还没有重生的人，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这就是重生，就是从圣灵而生，就是认罪悔改，信耶稣得永生。耶稣说你必须重生，那么我们每个人问自己，你重生了吗？我重生了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耶稣也把永生之道、重生之道清楚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求圣灵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诚实的心，更求圣灵感动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忧伤 痛悔的心，让我们面对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看到我们的罪，看到耶稣就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要赦免我的罪。因为我愿十字架的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将心归向神，将我们的心归向耶稣，从而转离罪恶，脱离罪恶，一生来跟随耶稣，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活出那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我愿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做工，让我们的清楚明白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是如何。你不愿一人沉沦，你乃愿人人都得救，因为愿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也都诚实，能够在神面前有忧伤痛悔的心，谦卑的心，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成就成全，你自己的名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就是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身上得到荣耀。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